这里是巴黎 NHK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您收听我们的华语广播。今天是2017年7月11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整，巴黎时间13点整，北京和港台时间19点整。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由古丽为您播报新闻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瑞士洛桑为巴黎申奥做陈述，美国推动安理会加速通过制裁朝鲜的新决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方在朝鲜问题上灭火却有人浇油，专家估计朝鲜导弹射程可在未来2年达到美国加州，美国驻韩陆军司令部撤离首尔南迁到平泽基地，韩国女性家庭部长表明将推进慰安妇申遗，巴拉圭总统访问台湾，可能有团体借机举行示威抗议。李昌钰说，张莹莹有生还的可能，给人希望。美国华人帮助张莹莹父亲寻找女儿。纽约中领馆门外被人刷上“自由刘晓波”的英文标语。中国官媒环时宣称，刘晓波与其他犯人一样，绝不能得到优待。伊拉克总理24小时内两次前往摩苏尔呼喊胜利，当地仍有数千平民被困在战火当中。叙利亚政府军违反停火协定，占领8个村镇。
听众朋友，大家好，下面请听本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国际奥委会今天在瑞士洛桑针对2024年奥运会候选城市举行申办陈述，候选城市巴黎与洛杉矶各自享有45分钟的陈述时间。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前往瑞士洛桑助阵，参加巴黎申办奥运的陈述。详情请听记者方华的介绍。
国际奥委会今天在瑞士洛桑针对2024年奥运会对候选城市举行申办陈述，陈述会从当地时间上午9点开始，两个候选城市巴黎与洛杉矶各自享有45分钟的陈述时间。陈述首先由洛杉矶开始，随后才轮到巴黎。为了支持巴黎申奥，法国总统马克龙亲自前往瑞士洛桑助阵，他还亲自参加巴黎申办奥运的陈述。周一，马克龙抵达洛桑之后，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会面，与他一起参观了奥林匹克博物馆，随后出席了欢迎晚宴。自上任以来，马克龙一直十分支持申奥工作。2周前的国际奥林匹克日当天，为推广奥运会的体育项目，他还在塞纳河畔亲自上阵，与运动员们切磋互动。法国巴黎曾在1990年和1924年分别举办过夏季冬奥会。如果巴黎此次申奥成功，将会在时隔100年后再次举办夏季奥运会。巴黎特意为本次申奥选取了一个英文的口号为“为了分享”，以此来显示巴黎人的开放包容。申办方案显示，届时 95% 的场馆将由已经存在的场馆和临时场馆组成，22个项目的比赛场馆都将在10公里的范围之内，85%的运动员在35分钟之内就可以到达比赛场馆。国际奥委会会不会同时决定2024年和2028年奥运会举办地点？这需要在7月11日和12日举行的特别会议上，由国际奥委会委员投票来决定。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还表示，巴黎和洛杉矶的申办方案都采用不同的方式，包纳了奥林匹克2020意向。他们提出的实际方案包括大量使用现有和临时的体育场馆设施，这在之前从未有过。
以上是方华的报道。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利正在推动安理会加速通过一项加强制裁朝鲜的决议案，与奥巴马政府去年九月推动安理会制裁朝鲜投票需3个月相比，美国现在意图在未来几周内让安理会通过强化制裁朝鲜的议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今天说，近来有人在朝鲜半岛问题上渲染中国责任论，企图推卸责任，如果中方在努力灭火，有人却在浇油，将无助于缓和紧张并解决问题。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耿爽说，朝鲜拥核问题的核心是朝鲜和美国的矛盾，矛盾焦点不是中国，推动当前局势紧张升级的推手也不是中国。 中国外交部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耿爽说，近来有人在半岛核问题上渲染和突出所谓的中国责任论，我想这要不是对半岛核问题缺乏一个全面准确的认识，要不就是别有用心，企图推卸责任。他说，如果中方在努力灭火，有人却在浇油，如果中方在不折不扣地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涉朝决议，有人却在损害中方合法权益，如果中方在为推进半岛无核化而做各方的工作，有人却在损害中国安全利益，中方的努力怎么能够取得成效，局势怎么能够得到缓和，半岛核问题怎么能够得到解决。耿爽说，长期以来中国为解决朝鲜半岛核问题做出不懈努力，自始至终发挥重要和建设性作用，在推动解决半岛核问题上，中方的贡献有目共睹，中方的作用不可或缺。耿爽重申，解决朝鲜拥核问题的钥匙不掌握在中国手里，为缓解局势解决问题，朝鲜半岛核问题所有有关各方都要相向而行。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朝鲜可能在未来两年拥有射程可达到美国加州的导弹。美国驻韩陆军司令部撤离首尔，南迁到平泽。朝鲜在7月4日美国国庆日发射了一颗洲际导弹。法新社今天引述专家的分析说，朝鲜可能在今后两年拥有打击美国加州的能力。一些专家表示，上周二朝鲜发射的火星14号洲际导弹的射程应该达到8000公里，可达到阿拉斯加和夏威夷。霍普金斯大学三八北专家组的约翰施林估计，朝鲜在未来一两年内会继续试射，修正这款导弹的缺陷，将射程增加到9700公里，可携带500公斤弹头，那时朝鲜便拥有打击美国加州本土的能力。另据韩联社报道，美国驻韩陆军第八集团军司令部今天7月11日撤离首尔，南迁到尚未完全建成的平泽基地。韩国女性家庭部长表明将推进慰安妇申遗，请听法广东京特别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韩国女性家庭部部长表示将推进慰安妇申遗。韩国女性家庭部部长郑炫博10日明确表示，将推进日军从军慰安妇相关资料申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遗产。日方认为这将违反2015年年末的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定。郑炫博10日造访位于首尔近郊的京畿道广州的原慰安妇女性等集体生活的援护设施分享之家，并向记者透露，作为政府能够提供用于推进为慰安妇问题相关文献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报世界记忆遗产项目的预算，他表示将对推动申遗项目提供支持。2015年末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定签订后，韩国女性家庭部削除了有关慰安妇申请世界记忆遗产的预算，政府从相关计划中退出，事业主要由民间继续进行。日本方面认为，如果韩国政府使这一预算复活，将违反日韩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协议中的在联合国国际社会日韩要对有关慰安妇问题的互相攻击自治的条项。而郑炫博对此指出，这个问题不仅仅是韩日之间的问题，而且是国际问题。郑炫博还表明，将在首尔建立有关慰安妇问题的历史博物馆。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巴拉圭总统今天抵达台湾，有团体可能借机发动抗议行动，请听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从台北的报道。
巴拉圭总统卡提斯今天率团抵达台湾访问，将参加双方建交60周年庆祝活动，但台湾内部传出有组织性的团体预谋发动强烈抗议行动，可能冲击对总统的安全维护。台湾国安部门已经把对总统的维安工作拉高到准反恐的层级，严阵以待，防止发生意外。 据了解，这个预谋发动强烈抗议的组织性团体，可能是由最近频频上街头抗议政府削减退休金的退休军警所组成。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证实，某个有组织的力量正在预谋针对蔡英文总统常态性的公开行程、外国元首来台访问的相关行程、国家级重大国际活动以及多项国家庆典，预谋发动各项强烈的抗议行动，打算制造冲突跟破坏。联合报报道，蔡英文总统最近出席各项活动，都有不少民众前往陈情抗议，甚至丢掷烟雾弹及阻挡车队。主要是有一批具有军警训练背景的退役军警，尾随总统府的官员及维安特勤人员勘察场地，或是借由特定管道了解蔡英文总统未来的行程，预先进行规划。这些人因为熟悉维安及警备作业，比起一般的抗议民众，在安全上更具有威胁性及危险性。据透露，这批特定人士在掌握蔡英文的行程之后，借由网络通讯软体散布讯息。群众到场之后，这批人因为具有维安警备知识跟经验，借由冲撞或是阻挡行为，测试并了解维安行进路线及防护计划的弱点，作为下次改进的参考。民进党政府因为借由年金改革名义大幅削减军公教人员的退休金引起反弹，最近蔡英文总统的车队到处被抗议的军公教人员拦阻，甚至曾经被迫停下无法前进，总统安全维护工作受到很大的冲击。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刑侦专家李昌钰说了一句张莹莹有生还的可能，给人们带来了希望。美国华人帮助张莹莹父亲寻找女儿，请听法广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的报道。
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研究农业科学的中国26岁女学者张莹莹被绑架失踪案，虽然已告侦破，但案件并未了结。张莹莹的生死仍然牵动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美国华人的心。美国著名华裔刑事鉴识专家李昌钰认为，张莹莹仍有生还的可能。张莹莹6月9日失踪，7月3日凶嫌被捕并首次提堂。李昌钰6日说，张莹莹仍有生还的可能，联调局应全力出动，根据一切线索尽快找到她的下落。据圣路易斯市 KNOV 电视台7月8日报道，在距圣路易斯1.5小时、距香槟市2个小时车程的名叫塞勒姆的小镇，镇上有居民看见一位与张莹莹长得一模一样的中国女孩在街上兜售珠宝。随后，热心的香槟市华人开车与从中国福建来美国寻找女儿的张莹莹的父亲一起到塞勒姆小镇。虽然没有找到张莹莹，至少有5位镇上居民表示看过这位女孩。许多美国华人表示要帮助张父寻找女儿。一位网名叫小小宇宙的网民写道，我不是他的家人，我也驱车3个小时去香槟县找张莹莹了。在华人聚居的旧金山湾区，许多人表示欢迎张莹莹到旧金山湾区来，一旦看见她来了，就不会让她再失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中国同学说，现在看见20多岁的中国女孩就要多看几眼，说不定哪一眼就看到张莹莹了。
以上是王山的报道。今天推特上流传一幅纽约中国领事馆门上被刷上自由刘晓波英文红色标语的照片。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肝癌晚期，希望出国治疗，能否被中国当局批准受到广泛的关注。今天中国官媒环时英文版的社评宣称，刘晓波的身份同其他犯人一样，绝不能得到优待。这个说法被猜测可能暗示中国官方决定不让刘晓波出国治疗。据法广特约记者甄淑基报道，环时的这个社论还将刘晓波的治疗纳入到中国的主权范畴，宣称任何外国政府及机构都无权干涉，并说即使中国拒绝让刘晓波到外国接受治疗也是合法的。该报道还批评有人借刘晓波病情危重激起对中国不人道的指责，并称刘晓波患肝癌是他个人的不幸，中方已履行了人道责任，并没有以刘晓波作为谈判的筹码的企图，并说刘晓波的身份同其他犯人一样，绝不能获得优待。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方华主持的要闻解说。
听众朋友，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说，特朗普政府准备单方面强化对朝鲜的制裁措施，目标指向其认为帮助朝鲜武器项目获得资金的中国银行和企业。不过，韩国情报部门认为，朝鲜目前尚未掌握洲际弹道导弹技术。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二则呼吁平壤积极响应他在柏林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构想。美国内阁成员近日暗示，白宫准备动用自身力量切断流向朝鲜的资金。不过，官员们表示，更希望通过联合国采联合行动，并得到中国方面的支持。美国官员称，继上周朝鲜成功发射了能将阿拉斯加纳入射程范围的导弹之后，形势更趋紧张，现有的制裁措施将比过去加码。多年来，朝鲜对于此类施压都拒不妥协，许多专家也质疑美方的此次行动是否能够奏效。朝鲜方面已经越发擅长逃避制裁，其手段包括通过邻国中国的企业掩饰其国际贸易和金融实体。至于美国政府可能瞄准哪些中国实体，在近期与美国财政部和司法部行动有关的多份文件中，其实有迹可循。上周四，美国联邦法院授权美国司法部调查与一个由五家公司构成的网络有关联的多个离岸美元账户。这五家公司和中国公民池玉鹏有关，其中包括中国从事朝鲜商品进口的最大贸易公司之一丹东制成金属材料有限公司。美国司法部援引包括两名脱北者在内的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个池玉鹏网络掩盖了为朝鲜军事和武器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交易。美国国务卿蒂勒森上星期五表示，美国此前一周对中国实体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显示出美国政府决意通过直接追究与朝鲜开展业务的实体，对朝鲜施加更大的压力。他表示，美国希望中国动用自己的力量遏制朝鲜的融资。美国财政部上个月底称，将采取行动切断中国的丹东银行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渠道，称朝鲜利用虚假名字开设银行账户，并且通过中国内地、香港和东南亚的银行进行金融交易。美国财政部还将两名中国籍人士加入了对朝制裁的名单，这两人被指控为一家旨在逃避现有对朝制裁而设立的幌子公司中工作。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尼基·黑利指出，作为朝鲜主要的国际贸易和金融合作伙伴，中国发挥着主导作用，而美国政府已经准备好将目标瞄准任何与朝鲜开展业务的国家。据朝鲜官方媒体中央通讯社今天报道说，朝鲜10号为了庆祝火星14导弹试射成功而举办庆功宴。朝鲜最高领导人、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协同夫人李学主出席了此项活动。据韩国国家情报院有关负责人周二在国会情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表示，尚无法确定朝鲜本月4日试射导弹时成功验证弹头重返大气层技术，因此认为朝鲜并未掌握洲际弹道导弹的技术，通过制导装置确保命中目标物的末端制导技术需要以重返大气层技术为前提。由此可见，朝鲜尚未掌握该技术。朝鲜虽然主张已拥有可搭载大型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但其只是为了炫耀。国情院分析认为，朝鲜此次导弹试射不仅旨在开发洲际弹道导弹技术，也是为了对韩美首脑会谈表示不满，并向国际社会释放制裁无用的信号，同时凸显朝鲜头号人物金正恩的领导能力。另外，韩国国情院还称，朝鲜有可能在丰西里核试验场地进行核试验，但是目前尚未出现即将核试的迹象。国情院还分析认为，美国可能会考虑对朝实施单边制裁，中国和俄罗斯将参与联合国安理会对朝制裁，并呼吁各方与朝鲜对话。韩国总统文在寅周二则在青瓦台主持召开国务会议时，呼吁平壤积极响应他在柏林提出的朝鲜半岛和平构想。 文在寅7月6日在德国柏林应科尔伯基金会的邀请发表重要演讲，并提出有关实现朝鲜半岛和平的构想，包括韩朝停止在军事分界线制造军事紧张局势的一切敌对行为。在 10.4 韩国共同宣言发表十周年和中秋节之际的10月4日举行韩朝离散家属团聚活动，为此举行韩朝红十字会会谈等。文在寅说，韩美日首脑会谈讨论共同应对朝鲜核岛问题，以及他在柏林提出朝鲜半岛和平构想，这些都具有重大的意义。他认为这是朝鲜能够做出的唯一选择，希望朝鲜积极响应韩方的提议。文在寅表示，解决朝核问题是我们的当务之急。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的是我们的要闻解说节目。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本台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
各位听众，11日出版的法国各全国性大报头版侧重话题各不相同，但以国内话题居多。国际奥委会在瑞士洛桑讨论2024年和2028年奥运主办城市确定方式之际，解放报从不同角度分析巴黎争办奥运是否真的心意决绝，目标是2024年还是2028年。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均在头版同时突出法国环保部长刚刚宣布的削减核电站计划和总统马克龙改弦更张提议在2018年就启动减税承诺这两个主题。回声报针对政府立场出尔反尔发出警告，强调税收政策不仅要清晰明确，而且应该始终如一。回声报则重点回顾促使马克龙团队几天内调整立场的原因。十字架报头版社论虽然也是针对政府的减税措施，但头版突出报道的主题则是伊拉克军队收复摩苏尔的战役。在伊拉克军队从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手中夺回对摩苏尔城的控制之外，各报关注的其他国际话题还有叙利亚内战各方重启和平谈判、委内瑞拉政治形势、美国总统特朗普长子卷入通俄门调查、德国总理默克尔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的警民冲突而面对批评、欧盟围绕中国贸易地位问题的讨论、中国政府在是否允许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出国就医问题上的坚持等等。北京面对垂危的刘晓波是费加罗报驻上海记者文章的标题。文章写道，德国人奥西茨基的阴影笼罩着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这名德国记者曾揭露纳粹德国重整军备，他是到目前为止唯一一位在关押中死亡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可惜要求在中国组织自由选举，如今正在沈阳在严密监视下与癌症病魔斗争的刘晓波有可能步他的后尘。周日，两名外国医生为刘晓波会诊的结论让中国国家主席更加左右为难。美德两国医生认为刘晓波可以旅行，可以转往国外治疗，反驳了此前北京方面的说法，国际社会的压力因此而加大。两名外国医生还强调需要尽快将刘晓波转往国外。中国当局需要做出减少国际上不良影响的最好办法，但时间紧迫。根据中国医生周一的诊断，这个令北京左右为难的囚犯目前病情危重。国际特赦组织东亚事务负责人林伟向该报记者表示，中国政府此前的说法就此失去了依据，囚目前在北京手中。这篇文章写道，上周末的二十国集团领导人汉堡峰会期间，习近平躲过了西方政府的公开批评，特朗普领导下的美国对人权事务也并不热心。这种沉默体现出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但文章指出，在幕后外交压力却在提升，尤其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在与习近平会谈时提到了刘晓波，他重新提出此前美国、法国等多国政府提出的人道转送的要求。中国著名异议人士胡佳向费加罗报表示，二十国峰会期间习近平没有松口，现在峰会结束了，那就看本周内是否会有决定。这篇文章介绍说，由于中国政府的新闻审查，中国舆论并不了解刘晓波，但有些网友会利用文字游戏提及这位无法亲自领奖的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国际特赦组织东亚负责人林伟表示，这是一种国际关系的较量，是对中国当局信心的测试。中国政府是否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心，亦或是偏狂之至无法释放刘晓波，哪怕是因此而被与纳粹德国相提并论。欧洲议会代表和欧盟成员国代表本周三开始就如何制定新措施应对中国产品倾销展开谈判。回声报就此刊登文章指出，相关讨论技术性太强，难以引起关注，但其政治意义非同寻常。这是围绕欧盟新版反倾销机制的最后谈判，也是欧盟委员会针对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问题启动的最后一道程序。去年底，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15年过渡期结束，是否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于欧盟来说意义重大，因为倘若中国获得市场经济地位，那么欧盟将失去对中国产品征收反倾销税的可能。为了照顾各方利益，欧盟委员会提议全面重建欧洲反倾销规则，以便欧盟委员会可以谨慎地对某个国家或某个行业展开调查，并执行高额反倾销税。也就是说，通过一个相对模糊的机制，让欧盟可以根据情况决定是采取强硬立场还是灵活应对。然而，欧盟委员会近日关于中国玻璃纤维产品表达的意见，对北京似乎特别宽容，这有可能给周三开始的谈判制造一种紧张气氛。一名专家向《回声报》记者解释说，欧委会提出要重建反倾销机制，但他在玻璃纤维问题上表达的意见却传达出一种模糊的信号。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专栏《北美来红》，由潘威主持。
7月4日，加拿大通讯社发出报道称，中国驻加拿大使卢沙野指责加拿大媒体传播中国的负面形象，把中国描绘成侵犯人权、缺乏民主的国家，并要求加拿大政府少理会媒体，把关注重点转到两国自贸协定谈判上。这是自去年中国外长王毅在渥太华怒斥加拿大记者充满了对中国的偏见和不知从什么地方来的傲慢后，中国外交官再一次对加拿大媒体发难。今年2月，由中共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政策研究局局长转任驻加大使的卢沙野，肩负着深化两国关系的使命，痛感加拿大媒体对中国的误解不利于双边合作。今年3月，他在接受加拿大国会山时报专访时承认，应对加拿大舆论是工作中的重大挑战，相信会用相当一部分精力来做媒体和公众的工作，因为来加拿大后发现这里的媒体舆论对发展同中国更紧密的友好关系和互利合作似乎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时负面舆论声音更大。为缓和与加拿大媒体的关系，卢沙野也有亲善之举，在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专访时称自己很乐意和媒体打交道，今后你们有问题可以随时向我提出。在提到加拿大有些人有偏见时，还特别强调是泛指，不是指环球邮报有偏见。6月30日，他在渥太华接受加拿大媒体第四次专访时，指加通社记者代表加拿大人民，所提问题也代表了加拿大人的混乱。在谈到两国就自贸协定进行了探索性会谈中，渥太华在人权问题上向中国施压时，卢沙野指责不了解情况但又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加拿大媒体试图在贸易问题中加入人权问题。渥太华表达加拿大人对中国环境、劳工、性别平等、法治和人权等问题的关切，令卢沙野很不愉快，因为加拿大人视中国为一个没有民主、人权或自由的国家，是看不起中国。他指加拿大政客有时不得不屈从于媒体，为此特意向他们推荐北京应对媒体的妙方，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擅长听取民意，并领导和动员人民走向共同的事业。卢沙野的言论引起加拿大舆论界的反弹，资深媒体人特里·克雷文用谎言、懦弱和虚伪来形容这位来自中共中央的官员。他在渥太华公民报撰写《中国关于言论及其他自由的大谎言》一文，认为卢沙野称赞中国的人权、民主和言论自由， 抱怨强大、不知情甚至有偏见的加拿大媒体损害了两国自贸谈判前景的说法十分可笑。因为就在三个月前，习近平还强调中国媒体要对共产党绝对忠诚。财新关于审查制度的三篇文章被立即删除。6月1号中国网络管理新规定生效，网络监管人员上岗需由政府批准，编辑人员需经政府培训。64期间微博被隔绝了三天，在新疆当局下令餐厅必须在斋戒期间开业，维吾尔男子被禁止留长须。就在上星期，北京出台了禁止视频中出现同性恋内容的规定，还命令阿里巴巴、腾讯和百度关闭200多个视讯平台。几天前，微博等被迫关闭了所有的视频和音频。为防止人们翻墙，北京下令绿色虚拟专用网停止运营。最新的记者无国界调查报告指，香港的新闻指数从2002年的第18位下降到了今天的第73位。加拿大媒体和中国外交官相互交火并非首次。2016年6月1日，一名加拿大女记者在首都渥太华的记者会上因中国人权问题被中国外长王毅当面训斥为偏见与傲慢一事，就掀起了轩然大波。两天后，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不得不出面灭火，称外长迪安和外交部官员都向中国外长和中国驻加拿大大使就我们的记者被对待的方式表达了我们的不满。不过，中国外交官在加拿大的表现应该令北京十分满意。2009年曾在墨西哥说有些吃饱了没事干的外国人对我们的事情指手画脚的习近平，也正以自己的方式发泄对加拿大的不满。从成为接班人至今，在北美三国中，他已两次访问墨西哥，五次到访美国，而一直冷落来自加拿大的邀请。本期北美来鸿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贝制作，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瑞士洛桑为巴黎申奥做陈述，美国推动安理会加速通过制裁朝鲜的新决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方在朝鲜问题上灭火，却有人浇油。专家估计，朝鲜导弹射程可在未来两年达到美国加州。美国驻韩陆军司令部撤离首尔，南迁到平泽基地。韩国女性家庭部长表明将推进慰安妇申遗。巴拉圭总统访问台湾，可能有团体借机举行示威抗议。纽约中领馆门外被人刷上“自由刘晓波”的英文标语。中国官媒《环时》称，刘晓波与其他犯人一样，绝不能得到优待。伊拉克总理24小时内两次前往莫苏尔呼喊胜利，当地仍有数千平民被困在战火之中。叙利亚政府军违反停火协定，占领了8个村镇。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专题节目《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法国政府10号宣布，从2018年起将做税务改革，取消居住税，并进行巨富税的改革。根据巴黎人报指出，即使冒着预算偏差的风险，马克龙政府决定取消居住税，并改革巨富税以支持企业。法国总理府保证说，同样也将遵守政府赤字维持在 3% 的原则。面对选举期间的竞选诺言、减税的诺言模糊不清，马克龙下决心要进行上述的改革。虽然会面对一个很难不透支的预算，但马克龙仍然决定自2018年起取消 80% 法国家庭的居住税以及巨富税的改革。这些措施财经部已经在10日的早上确认，民众的感觉是政府拖延这些措施，而且
引发了许多的抨击，特别是商业界中，他们认为政府启动的速度不够快。在总理菲利普发表的一般政策讲话中，他曾小心翼翼地提起这项涉及 80% 法国家庭的居住税的取消。总理曾说会在该政策本届政府五年的任期末期实施。他解释说，居住税也是地方预算所必须的，把它算在纳税人的头上及评估上是不公平的。至于巨富税的改革，它应该如同马克龙竞选承诺时成为对不动产征收的一项税。菲利普总理原本预定在2019年才执行。总理府10日宣布说，政府的目标是保持2017年政府赤字低于 3%， 2018年一同，即使现在有可能新降税的措施。周二，政府在国会财经委员会将提出一项包括几年在内的预算路径。总理办公室指出，总统及总理的目标是从2018年财经法成立之后，这些财税措施就执行，为的是让民众感觉到政府有作为及加以信赖，因此就必须节约了。总理府周一还强调说，如同发射炮弹般的财税导弹路径要融入在经济措施里，它将可让法国2017及2018年遵守赤字低于 3% 的标准，但没有提出下一年赤字预算的明确目标数据。根据媒体的统计数据分析表来看，马克龙政府的这项赤字期望可能是今年无法达成的，甚至有评论指是高不可攀的目标，也就是不可能的任务。2017年政府预测赤字为 2.8%， 但根据审计署估计赤字将为 3.2%， 两者之间有 0.4% 的差距，其中的差别就是政府高估了 0.1% 的税收，低估了 0.3% 的政府支出，因此造成了 0.4% 的差距原因。这就让法国政府少了100欧元的收入。原则上来说，居住税的改革应该在2018与2020年之间分阶段实施，目的是让所有报税收入少于2万欧元的家庭可以减税，也就是超过 77% 的法国家庭可以减免居住税。本次改革的首先涉及到的是收入微薄的有房屋主。改革的第一目标是降低那些每月退休金低于1200欧元退休人士的居住税，他们是政府明年调高普通化社会保险捐税时首当其冲的受影响者。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刘峰主持的专题节目《公民论坛》。
各位听众，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传出在狱中罹患肝癌的消息，引发国际社会关注。全球145位不同领域的诺贝尔奖得主联名发出公开信，多个民间团体和许多意见人士也纷纷呼吁，要求中国政府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允许肝癌晚期的刘晓波和体弱多病的妻子刘霞到国外治疗。有消息显示，刘晓波本人也表示希望出国。刘晓波的最后愿望是否能够实现？等待着他的又将是怎样的前景？对此，旅居德国的独立中文笔会会长廖天琪女士向我们阐述了她的看法。廖天琪女士，您好。首先请谈谈，您认为刘晓波出国治疗的愿望是否有望实现？他在可能为时不多的情况下，为什么提出到国外就医的要求？他能否到国外就医又有着怎样的意义？
您的这个问题其实是我们这么多人，国际的人士和中国的朋友，海外的朋友，大家心里一直在提出的这个问题。他是不是能够被中国政府放行到国外来就医？我们确切的知道这是他的一个愿望，不只是他，还有他的妻子刘霞。 可以说这是他们最后的一个愿望。各种迹象显示，现在是一种非常不清楚的状况，就是世界上各个大的国家还有各国的国会议会，有的像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都已经提出了一个决议案，现在欧盟正在酝酿提出一个决议案，要求中国政府能够放行刘晓波。现在大家都在等待，我想如果中国政府有一点智慧，有一点能够审时度势，同时有一些胸襟，有一些自信的话，他们应该同意放行刘晓波。但是我们大家对于习近平政府也有一定的了解，我们到现在还没有办法估计他们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眼光和胸襟，因为事实上这个不是一个政治的问题，中国政府一直把它提高到一个政治问题，说国外不应该干涉中国的内政，这不是内政的问题，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这是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我认为这个希望是有一半的，50-50。刘晓波如果是能够出来就医的话，对于他个人来说，他一生就是在追求自由，在追求民主，而且不是为了他自己个人，是为了中国有更好的前途，中国人民有更公平的自由竞争的机会，权利得到保障的机会，他是为了这个站出来呼吁的，为此他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我相信每一个了解他的人，读过他的东西的人，心里都会感到非常的心疼，希望他的愿望能够实现。对他个人来说，就是他希望能够呼吸到自由的空气，同时在国外没有人去每天监视他，没有每个人盯着他说哪一句话，没有人看见他是不是能够拥抱他最心爱的妻子等等，这样的一个愿望是一个最平常的，也是一个最珍贵的一个愿望，我觉得他真是应该能够得到实现。而如果刘晓波出来的话，这个意义是非常非常重大，这个就是表示中国政府对于人道主义走出了第一步，这个绝对不是表示他们软弱或者是他们没有立场，相反的，这个表示中国政府现在对自己有自信，同时呢，对于人道主义有一定的尊敬，对于他们在国际上所签订的这些不同的国际条约有所遵守。
那么您认为在刘晓波的眼中是如何定义自由二字的？
刘晓波如何定义自由这两个字其实非常清楚啊，我现在也许不能把它的全文给引述出来，但是在2005年我曾经编撰了一本他的书，这本书叫做《未来自由中国在民间》。在这本书里面，他把中国整个的社会的变迁，就是在民间现在自发的一些力量，还有民间跟官方力量的对比，还有中国的这个政改他所有的有利的条件等等，还有比如说包括中国的产权的问题了，还有土地问题，人权意识的觉醒，还有知识分子的觉醒等等，这些问题他都提出来。他说对自由的追求和对强制的厌恶，在根本上并不是来自理论和设计，也不是来自所谓文化素质或知识累积，而是来自人性的本能欲求和自发行动。他这样说，自由，要求自由是一种人的本能的一种愿望和一种自发的行动，那么我想这个是他对于自由的最好的诠释。
您在一封公开信中表示，放行刘晓波是习近平跻身世界级领袖的契机，请您解释一下这一观点。
我这样说有一些人是不同意的，我也可以理解，我这样说并不是要捧习近平或者是要维护习近平的这个大国领袖的尊严，我是在这里提醒他，习近平执政以来我们都看到他有一些作为，最近这一两年来特别引起全国还有全世界的注目的是所谓的这个一带一路这一个地缘政治概念，这个不只是一个概念，事实上已经付诸行动了，我们都已经看到，因为在5月间的时候在北京就已经举行了这么一个国际性的会议。中国显然现在已经并不是只愿意作为一个亚洲的一个大国或者是一个世界的大国，习近平政权他是有这样的一个野心，要在世界的政治上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如果是我现在不对这个加以评论，我也不说我觉得好，或者我作为中国人觉得这个光荣啊，我有另外的看法，但是我只是诠释习近平他做的这一些决定，同时还有我想大家耳熟能详的所谓大国崛起的这些理论，他既然有这样的野心，他的行动的表现也应该配合。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那你是不是应该对自己有自信？你是不是应该尊重你的人民，人民的意愿？是不是应该尊重人权？是不是应该尊重人道主义？是不是应该尊重全世界各国的领袖？当全世界各国领袖向你写信，各个组织向你写信，各个诺贝尔得主向你写信，请求你释放一个病重的人到国外来就医，这个是中国的内政吗？谁都知道这跟中国内政真算没有关系，这是一个人道主义的问题。在这个事情上，如果习近平能够退一步这样想，放行刘晓波，我相信他会得到很多很多的掌声，得到很多很多的赞美。而且我相信哪怕是异议分子，哪怕是一向反对他的人，心里都会对他有所尊敬，甚至于有一点感激，包括我自己。这就是我写那篇文章的主要的意义。
在刘晓波病重获得保外就医的消息传出之后，您曾致函德国首相默克尔，请求他救援刘晓波。国际社会的压力能对北京产生影响吗？您认为北京基于何种考虑坚持不放刘晓波？
我只是很多很多人中间的一个。我向德国总理写了信，我之所以写这封信是因为稍稍有这么一点点的私人的关系。因为我的好朋友廖义武先生，他也是近几年来一直在为刘晓波刘霞的事情在奔走，他跟默克尔夫人也有这个直接的联系。我曾经跟廖义武也曾经有机会跟默克尔夫人见过面。那么我写这封信稍微有一点从这个私人的立场，这封信到底有多少作用，我想跟其他的信是一样的。总之要求中国政府放行刘晓波，这个信息是绝绝对对已经到达了默克尔的耳朵里，同时已经在他的议事日程上。因为习近平主席已经到了柏林，他会跟默克尔夫人见面，他们将在这个柏林的动物园里有一个熊猫的接交仪式。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许多政党包括绿党包括欧盟，他们都已经写信给默克尔夫人，要求他不管是在私下或者是在公开的场合，也许更好的是在私下的场合跟习近平谈刘晓波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德国在外交上在面对中国的时候常常采取所谓的静默外交，就是说他们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不说。那么这个静默外交主要是使用在人权问题上面，所以我想这个事情的可能性还是有的。我们真的是抱着很大很大的这一种希望，希望刘晓波和刘霞他们的愿望能够实现，来到一个外面的世界接受最好的治疗。北京会基于一贯以来的一种小家子气这种态度说这是干涉中国的内政，因为在中国总是有那么一些愤青，有那么一些民族主义特别强烈的人，他们有一种误解啊，任何的事情别人不要说，别人不要碰。这个事实上他们是没有这种国际的视野，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已经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世界啊，彼此互相相关的，哪里能够说这个普世价值是西方的呢？我们中国人能够自己贬低自己吗？难道这种人道主义只是西方的吗？我们中国没有吗？这完全不对的。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面这个人道主义，这个人这个字，义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就是有一些人的脑子里的那个错误的概念，还有一些中国的政府官员，他们会认为这样做是表示政府的软弱，这是他们的一个心结。我们能够理解他们有这个心结，但是我们要慢慢帮助他们把这个心结打开。这个时候释放刘晓波和刘霞是最佳的时机，而且也是最应该做的事情。
好，谢谢廖天琪女士。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的公民论坛专栏节目，由刘芳采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小专题《法国生活》。
各位好，姓史是法国著名的思想家米歇尔·福柯的代表作。首先，福柯写这本书的动机和出发点是反对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因为后者从压抑与解放的二元对立出发，认为性从来只是被否认和被压抑的。但是福柯却发现，从16世纪末以来，性不仅被压抑，而且被激活起来，不断被产生和繁殖出来。这正是各种权力关系在性经验的机制中运作的结果。换句话说，压抑与解放恰恰是权力机制中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它表现为肉体的惩戒权力和政府对人口的调节权力，即我们大家都生活在性社会里，或者说是生活在性之中。权力机制告诫身体生命，繁衍生命的东西，增强人种的东西，注意自己的力量、控制能力或者供人使用的能力。权力向性谈论性，总之，在身体与人口的连接点上，性变成了以管理生命为中心的权力的中心目标。福柯的主要工作总是围绕着几个共同的组成部分和题目，他最主要的题目是权力和他与知识的关系，以及这个关系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的表现。他将历史分化为一系列认识，福柯将这个认识定义为一个文化内一定形式的权力分布。对福柯来说，权力不只是物质上或者军事上的威力，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福柯说，能够表现出来有知识有权力的一种来源，因为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权威地说出别人是什么样的和他们为什么是这样的。福柯不将权力看作一种形式，而是把它看作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比方说，他在研究监狱的历史的时候，他不只看看守的物理权利是什么样子的，他还研究他们是怎样从社会上得到这个权利的，监狱是怎样设计的，来使囚犯认识到他们到底是谁，来让他们铭记住一定的行动规范。他还研究了罪犯的发展，研究了罪犯的定义的变化，由此推导出权力的变化。对福柯来说，真理是运用权力的结果，而人只不过是使用权力的工具。他认为，依靠一个真理系统建立的权力，可以通过讨论、知识、历史等来被质疑，通过强调身体、贬低思考，或者通过艺术创造，也可以对这样的权力挑战。福柯的书往往写得非常紧凑，充满了历史典故，尤其是小故事，来加强他的理论的论证。福柯的批评者说，他往往在引用历史典故时不够小心，他常常错误地引用一个典故，甚至他自己创造典故。米歇尔·福柯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史学家、社会理论家、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家，他对文学批评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批评教育史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他被认为是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但是也有人认为他的早期作品，比方说《词与物》，还是结构主义的。他本人对这类分类并不欣赏，他认为自己就是继承了现代主义的传统。他认为后现代主义这个词本身就是非常含糊的。有人就他的结构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的倾向质疑他的政治活动，在这一点上，他的处境与乔姆斯基、乔治·莱考夫和简·雅各布相同。福柯的思想多受尼采影响，2007年《时代高等教育指南》把他列为最多人引述的 人文科学学者。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专题节目，感谢收听。
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由古丽为您播报最新消息。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今天7月11日发布刘晓波病情通报说，患者目前仍在积极抢救中，存在腹腔感染、腹膜炎、感染性休克、器官功能不全，已于昨日开始持续性肾脏替代治疗，今日继续加强抗感染治疗和器官功能支持治疗。印度七名朝圣者六男一女昨天晚上7月10日在印控克什米尔地区参加年度朝圣时被杀身亡。这一朝圣活动每年有数以万计的信徒参加。七名被杀者乘坐的大巴车似乎没有获得军方的保护，被一群身份不明的人开枪射击。这一事件引发印度舆论的谴责，可能加剧印度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
最新消息播送完了，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本次新闻的内容提要。
法国总统马克龙到瑞士洛桑为巴黎申奥做陈述，美国推动安理会加速通过制裁朝鲜的新决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中方在朝鲜问题上灭火，却有人浇油，专家估计朝鲜导弹射程可在未来两年达到美国加州，美国驻韩陆军司令部撤离首尔，南迁到平泽。韩国女性家庭部长表明将推进慰安妇申遗。巴拉圭总统访问台湾，可能有团体借机举行示威抗议。李昌钰说张莹莹有生还的可能，给人以希望。美国华人帮助张莹莹父亲寻找女儿。纽约中领馆门外被人刷上自由刘晓波的英文标语。中国官媒环时称，刘晓波与其他犯人一样，绝不能得到优待。伊拉克总理24小时内两次前往摩苏尔呼喊胜利，当地仍有数千平民被困在战火中。叙利亚政府军违反停火协定，占领8个村镇。
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次的华语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也感谢苏菲尼亚的技术合作。最后我们为您播送一首法国歌曲，请听由 Big Flo 和 Olivier 演唱的歌曲，歌曲名字叫 Allo Allo。
Alors alors, dis-moi que t'es resté avec elle. Tu me disais c'est la bonne et bordel qu'elle est belle. On refaisait le monde sur le canapé de l'appart. Maintenant je voudrais savoir où tu te caches sur la carte.
Alors alors, on s'est promis de pas se lâcher. Alors alors, et je crois bien qu'on s'est raté. T'as changé de numéro ou t'avais pas envie de me parler quand je t'ai appelé, hein?
Alors alors, est-ce que t'as fini tes études? T'avais plein de rêves mais juste pas assez d'une. J'ai une liste de tout ce que je voudrais dire. Toi qui répondais présent quand on parlait d'avenir.
Alors alors, on devait faire le tour de la terre. Tu sais, moi ma valise est encore prête. Et si jamais tu nous reviens, est-ce que je vais te reconnaître? Faut pas qu'on laisse mourir nos promesses, non.
Alors alors, t'es où? Tu manques? C'est fou, j'y pense. Chaque jour, je te vois partout. Ils disent que tu reviendras pas, que t'es malade, que t'es mort. J'aimerais que tu sois là, juste pour leur donner tort.
Alors, dis-moi qu'est-c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Alors, dis-moi qu'est-c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tu dis rien. J'ai cherché dans le quartier, mais non, non. J'ai fait le tour de la terre, mais non, non. J'ai demandé à ta mère, mais non, non. Pas de nouvelles, pas de nouvelles. J'ai attendu tout l'été, mais non, non. J'ai espéré tout l'hiver, mais non, non. Mais comme dit le proverbe, hein, pas de nouvelles.
Alors alors, t'es parti chercher ton Eldorado. Tout le monde t'adore, adore, en ce qui fait à mort T'es peut-être à Bora Bora, en maillot ou en tong. Si c'est une de tes blagues, celle-là, elle est trop longue.
Alors alors, commencez ailleurs. J'attends un SMS ou un pigeon voyageur. Y'a encore nos tags sur le banc, lisible et entier. Faut que tu vois comme la ville a changé.
Alors alors, tu sais que je suis un peu râleur. T'as toujours eu du retard, t'étais jamais à l'heure. Allô allô, y'a comme une latence. C'est plus que du retard là, c'est une absence.
Alors, des nouvelles, même si elles sont mauvaises, j'ai fait tous les hôpitaux, appelé tous les hôtels. Si t'en as marre, dis-le moi en face cash. Tu sais, j'ai passé l'âge de jouer à cache-cache.
Alors, faut que tu sortes de ta planque, on supporte dans la pente, on supporte plus l'attente. J'en ai marre, aime t'as tellement le dénouement. Est-ce que ça te plaît de savoir que tu nous mens?
Alors, dis-moi qu'est-ce tu deviens. C'est vrai, ça fait longtemps. Alors, dis-moi qu'est-ce tu deviens.